下面七上八下的啊，他就不来等，就是下面心跳很快啊。我们的见证很棒，对吧？所以讲到可以轻松一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有福气哈，因为每个圣诞节，我们的师母都会预备礼物，每人都有哈，新来的老会友都会有。我们的小孩子呢，也会在圣诞节的话期盼着圣诞老人来送礼物，对不对？但其实是父母准备，对不对？父母放好，还假装是圣诞老人给的。今天呢，我们再谈一个真的天上来的礼物、啊、是什么呢？就是永生哈、啊，就是天上来的礼物，就是永生哈、啊。刚才林安弟兄的话，他的父亲就得到这个礼物，对不对？他就是悔改信耶稣，得到这个永生的礼物，是天上来的，是天上来的。我们先看一下，我这是我写的一个单张哈、啊，是个福音单张。标题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信耶稣得永生，天上的礼物，对不对？我当时又写了四项，每个有个格点，有四项。第一项呢是说神是真实的，他对我们有个美好的计划，神是真实的，他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我们读一下这个单张，能看到吗？后面能看到北美那边，看到哈？那次看得见哈。好，读一下这个第一项哈。我们看见一间屋子，就知道有一个建造者。同样，这个世界也是一位造物主造的，人也是他造的。这位造物主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还有几项好消息要告诉你。后面有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哈。好，这边说有一个屋子，像教堂一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设计者，有人来建造，要把木头啊钉起来，对不对？木头锯成合适的样子、长度、不同的大小，把它钉起来，然后呢还要把电线呢、这个水管铺好，房顶，然后还有墙皮，还有这个窗户和门，放上地毯，才成为一个屋子。我们知道这屋子的话，一定有个设计者，有个建造者，对不对？是不是很合逻辑啊？很合逻辑。好，讲个例子哈。其实好的时候逻辑是有的乱的哈，有的时候哈。讲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哪些在旷野里面，可以打开灯吧，没关系，大概刚读过了。在旷野里面看到一个石头，旷野没有人的地方看那个石头，这个石头呢看到有一个被修整的痕迹，被人好像打过、削过、磨过。我们就说这个石头一定不是自然产生的，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在古时候有一个人拿这个石头来把它敲敲打打，把磨一磨啊，钻个孔啊，就变成一个工具，我们叫什么化石工具，叫化石时代的工具，对不对？叫石器。我们说这个石头一定不是自然产生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结论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人的时候，创造工具的人比那石头复杂千万倍，我们怎么说呢？是自然产生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好多人的这种观念，这个石头被敲过，我认为是人的产物，人本身比石头复杂千万倍，我不会说人是自然产生的，逻辑呢不一样，对不对？而我们讲到宇宙的时候，宇宙比人更复杂千万倍，宇宙的话大的看不到边啊，它那个这么多的自然规律来这个维系这个宇宙，我们会说宇宙怎么样也是自然产生的，这就是无神论者的观念。我说石头好像是一个人造的，但是这个人是自然产生的，是进化来的，这个逻辑其实有点说不通，对不对？当然当年我是这样相信哈，我当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当年我是哈，我这样相信。 所以呢，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造物主？人是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华人顶尖科学家，啊，你知道吗？他活了103岁，杨振宁，没错，没错，他今年逝世，103岁，是华人的顶尖科学家。他在1957年的时候，和李政道博士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华人首次获奖。有人问他，你的贡献是什么？他说他的贡献是我们中国人也可以，也不差啊，他给我们中国人啊带来自信，我们也可以获诺奖，也可以获诺贝尔奖金啊。他是首次华人获奖。他获奖的理论是什么？知道吗？他靠什么获奖呢？李远，我们在我的学弟啊，还有 Mad 我的学弟哈、啊。那这是静仪系，林源是经济工程系。哦，对对对对，我是算是偏物理系好了，但我算物理系了。他获奖的理论是什么呢？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很烧脑，对不对？没关系，我介绍解释一下。哈解释一下，没关系，很简单的哈。今天的话，在世界中有几种力？这有4种力哈，听过没有？啊，没关系。第一种是重力，重力哈，就是这个东西，不像掉的力量是重力，对不对？啊，这知道哈。重力就是维系地球、太阳的这种形态和这种轨道运行。地球和太阳是靠重力吸引的，然后它围着转，否则就飞了，对不对？叫重力哈。第二个是什么？电磁力，就电荷之间的力，它维系了原子核和电子的这种运转。大家可以哈，听懂哈 ？OK， 它是常作用力，就是说越远的距离的话，有作用的越弱哈。第三种就是强作用力，是把原子核里面的质子、中子舒服在一块的力叫强作用力，它越远的话越强，所以这原子的话永远中子质子永远分不开。给他删个掉了哈。第四种，看我快结束了哈。弱相互作用什么呢？是控制原子衰变的力。原子衰变，比如说放射性，好的是来自于这种原子衰变放射性啊，大家知道啊。大家知道太阳里面的那个太阳为什么发光？太阳核聚变，对，核聚变，它燃烧氢形成氦，4个氢变成氦啊，氢是一个质子，氦是两个重子，两个质子是4个重子，所以4个质子变成一个氦，核聚变，所以放出大量能量，太阳可以发光，可以照射地球，为地球提供能量。在其中第一步的核聚变什么呢？质子两个质子变成一个氢的一个同位素叫氘原子核。
已经很深了。
还深吗？它的质子就是什么？讲结束了哈。质子衰变成一个中子，这就是弱相互作用的在控制的一个过程。它很弱，还强度很小，所以呢这个很慢的过程。所以太阳的话可以烧得很慢很慢很慢，它可以烧一百亿年，现在也50亿年，还有50亿年的寿命啊。就是说太阳的话不用担心明天太阳不出来啊，太阳明天还在，还有50亿年的寿命啊，50亿年的寿命啊。所以呢它是这种弱相互作用的话，它叫宇称不守恒。什么是宇称守恒呢？一个人不先挂条线左右对称，对不对？这很简单哈，这叫宇称守恒。所以电磁力、重力、强作用力都是宇称守恒的，左右手是一样的，但是弱相互作用是宇称不守恒的，它只发生于左手粒子，不发生右手粒子。这听懂了哈？
太快一点。
所以呢，宇称弱 弱相对呢是左手优势。说神的话还有特征啊，他把这个弱相对呢变成左手优势。还有一个是左手优势什么，知道吗？人生的蛋白质，氨基酸只有左手没有右手。说神的话给我们好的说特征可以，还有神的一个特点啊，神的一个特点啊，他喜欢左手优势啊，左手。好，这样的话讲到此为止。弱相互作用哈，他的理论为什么能获奖，是因为他创时代的，因为别人都没发现，后来这个实验验证了，这个确实弱相互作用是这个是一成不守恒的，是吴健雄一个华人的物理学家发现的啊，是证明他是对的，所以他得诺奖，很快得了诺贝尔奖金啊。他更多的理论是提了一个杨米尔斯理论，又他是好了，我讲结论就好了哈。它是现代物理的基石，它提供了标准模型的这种场论的基石啊，包括量子场论、量子特动力学啊，讲太多了。它是相当是它这样好了，它是继牛顿、爱因斯坦之后的话，一个科学家，一个奠基石的科学家啊，它作用很重要。现在开发的话，都它在 C 位啊，如果是它在的话，都开什么国际会，它是在 C 位的。它是一个。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一个科学家，而且对世界影响深远。他九十几岁接受采访，重点来了哈，有人问他有没有造物主，他怎么说？他说他九十几岁了，见过太多的奇怪的东西，世界太奇妙了。他说他靠他有生之年没办法融会贯通了解这一切。他杨振宁哈，他没办法，九十几岁那么多的这个成就，对物理那么了解，他看到世界宇宙太奇妙，他说他没办法融会贯通所有的一切，他的有生之年，他认为宇宙不是偶然产生的，宇宙是有目的的，他说造物主是存在的，可以查实情，他说造物主是存在的，这给我们的。我像我们华人哈，大概有14亿在中国，对不对？大概1亿的在国外好了，加起来多少人呢？15亿人。我们贡献了最多的无神论者，对不对？得有10亿无神论者，我估计啊，至少10亿无神论者。但是我们的顶尖科学家，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啊，他相信造物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反思这个问题。我们所认为的无神论到底有没有根基，有没有实验的基础？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些大物理学家大师们，他们都是信造物主的，像牛顿就知道了，牛顿历史就知道哈，这个比较简单哈，就是这种他描述了，他又提出了三大牛顿定律，对不对？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就是重力。他解释了天上的物体的运动和地上的物体运动是规律是一样的，他建立了经典物理学的框架。牛顿哈，他是100%的基督徒，他的数学也有贡献，微积分是他发明的哈。但是呢，他研究神学的时间比研究对待科学时间还要长，他是100%基督徒。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哈，他创造了广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是解决什么问题呢？高速物体的一些运动规律，还是相对相对。牛顿力学。
好多课。
对，一点点。牛顿力学只是描述低速物体，相对论是描述高速物体的运动规律哈。它是提出了新的时空观，还有它那个广义相对论提供了这宇宙演变的这种宇宙方程。他信有造物主吗？他也信，爱因斯坦也信造物主，杨振宁也信有造物主。所以呢，我们要反思一下。当年的话，我在中国受教育啊，从小学、高中啊、中学、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硕士读到博士啊，从读到十几年啊，十几年书啊。但是呢，当时呢，我没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为什么呢？我被彻底被洗脑了。 每天教育彻底洗脑，彻头彻尾。我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哈，这样讲好了。当年哈，相信无神论者坚定，没去思考啊，他是不是有问题？当时我们在中国的话要统一思想，你说的做的思想都要统一。当年我是彻头彻尾的话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红色啊，深红的一个人。当年实际上说现在小粉红对不对？当时我是小粉红啊，红的不能从李红的红的发紫有可能，但是不是那种位高权重的发紫啊，这心里真是相信，觉得共产主义是理想，是我们要实现的理想。我们所学老师所教的我们是就是对的，其实倒确实如此啊。我们小的时候的话没有判断的能力，老师教的我都是对的，但中国的话只让你只能讲一面之词啊，不想另一面，所以只能听到的他片面的这种信息，得不到全部信息。所以呢，我就当时就坚定的无神论者，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去反思无神论的根源，根源是什么。现在我们反思一下，无神论是哪来的？无神论，中国的无神论哪来的？是外来的，对对，西方来的，马克思，对不对？我们的鼻祖马克思，马克思来的。但马克思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对不对？他是最多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社会学家啊，哲学家的提出了唯物论哈，但是纽顿是不是八卦的，应该是啊，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分析资本怎么运作，他可能是一个社会学家，怎么改造社会，成一个大一统的社会哈，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科学的话可能没我们今天在座的更厉害就是了，可他提出无声的基于一种哲学的思考，不是基于科学的这种思考，他基于费巴哈的那种唯物论，就是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种一种理论。他认为宗教和这个神都是人的意识产生出来的，是人产生出来的，他认为人造了神，不是神造了人，他认为神是不需要的，他认为到靠人也可以发挥人的潜力嘛，改变社会嘛，建立一个大一统社会，消灭资产阶级，对吧？他这是暴力革命嘛。可他的理论的话，其实是基于一种哲学的思考，社会学的思考，他不是基于这种科学的这种根基是没有的。那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好多的无神论者还很多啊，刚才说了，中国有10亿的无神论者哈，但世界上可能有10亿无神论者，现在又分了好几类哈。一种是什么呢？就科学自然主义，认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今天不能，明天一定可以，叫盲目自信型啊，觉得科学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可以解释人生的这个意义，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啊，今天的好的现象不明白，以后的话会明白，叫盲目自信型。还有呢，就是文化型，它是抵触这种宗教。因为宗教都是麻醉人的，都是这个麻痹麻，这就是什么，就是鸦片烟啊，麻醉人民的，是反宗教型的这种文化型。第三种是不关心型啊，我不管有没有神，我只要活着就行，我只要这个今生过好就行了，其实是麻木型，对不对？不关心是麻木型。还有不可知论者，反正我看不见神，我也摸不到神，我也推理不出神来，我就不认为他不存在。上次的那个黄博士说叫无知论者，无知论者是无知论者，不可知论者，他就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我不管他了。今天呢，其实在美国无知论者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美国开始多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教育到开始把神从学生踢出去，越来越没神在我们的教育里面。举个例子哈，讲创造论和这个进化论，讲争论哈。在美国打了40官司，有关进化论能不能在学校教授，打了40官司。1925年，当时州政府的法律是说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有个老师就一身是法，就来教授进化论学校里面。在中学里面 结果呢就被告嘛，告之后他就输了，罚100块钱。这地上1925年的地上官司是当时不允许教授进化论的啊，当时是法律如此。1968年又一次官司就变了，就说他就判定禁止教授进化论是违宪的，就说允许学校教授进化论。1968年、1982年、87年有两场官司，当时是什么呢？就判定创造论是不是科学，不允许学校教授创造论。他变了哈，开始不要教授进化论，现在不能教授创造论。最后一次2005年很近了，他是有一个学区委员在中学的教材里面，他就教进化论，对不对？他建议的话是在课堂上宣称智慧设计是另一个可能的生命起源的一种解释，结果呢被五个家长告上法庭。最后的话这个学区委员就输了，赔了100万的美金的这个诉讼费。也就是说他判定智慧设计是不符合科学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的话，这是法院的判决，美国哈，他说是在学校不允许教授智慧设计，不能教授生命是智慧设计来的。我想到这段话很不合逻辑，对不对？其实我们学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了解真相是什么，真理是什么，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不是说哪个合科学哪个不合科学，我们要了解真相，对不对？我举个例子哈，这个教堂，对不对？已经现实存在了，那它怎么来的呢？两种可能解释，一种是智慧设计，一种是自然选择。智慧设计就是说有人设计了它，把它建造起来。自然选择什么呢？哦，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大风刮来的，这风，这个可能这一片树林里面了，风刮呀刮呀，刮到飓风，对不对？飓风都是把这房子刮垮，对不对？没人把房子架挂起来的，没见到过，对不对？没这种过程哈。好，自然选择就是说，这风就刮呀刮呀刮呀，把这木头刮起来变成房子的样子，又刮呀刮呀把这个电线也刮进去了，水管也刮进去了，这个电灯也刮进去了。但是一天刮不行啊，得花11年才可以啊，否则的话不可能一天刮不出来，对不对？这就是自然解释的一种谬误，对不对？这房子怎么可能大风刮得来嘛？你刮11年，你刮101年都刮不出来，对不对？他只能把房子吹倒，不可能把房子吹起来，对不对？建起来，对不对？也就说，其实法院的判决就像这个比喻一样，这个完全我觉得是不合逻辑的。他就说，智慧设计不允许在科学课程上教授，只能教授那些自然的解释才行。我就说，我们需要了解真相。也就是说，他只能教授一面的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就开始相信进化论是100%的真理，他就开始把神排除在他的信仰之外。今天的话，好的这种小学里面的话，就学校里面的话，好的学生是不信上帝的，不信神的了，因为这个教育的让他们只能听一面之词，只能听自然选择，听不到上帝的设计和智慧的设计啊。但其实呢，回到刚才那个马杨宁的这个事情啊，他认为是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宇宙的一切，但是呢他是谁他不清楚，造物主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和人一样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哈，能讲话有思维的话，他不知道。他相信有个造物主，但是他是谁他不知道。但是呢神不仅仅靠着普通启示告诉他他是谁，普通启示什么呢？就是靠着他的创造，他这个宇宙的万物，他的这自然规律启示神是存在的。但是呢还有特别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圣经这本书哈，这本书圣经是我们说是神启示出来的，是神的特别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人的规则在何方，他在告诉我们。 这本书哈，叫特别启示。记得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在我们神的计划。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哈，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啊，就是说神啊，他是万物的造物者，是人类的，是也是人也是他造的。他造人之后的话，他给人有个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永生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啊礼物和他的计划。这里说，神造万物，各按其职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说每人心里有一个永生在我们心里啊，神当时造我们的时候，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人会追求人生的意义，人会追求社会的公平，人会追求人生的归宿，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永生哪来的？因为神就是永生的，圣经说他是永生的耶和华，他靠着他的永生来启示，永生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这个人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这个福分哈。在中国的历代的人啊，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国被这个无神论统治之前，其实中国人的话其实对永生是有追求的。中古人怎么追求永生呢？一个是得道成仙，对不对？成仙就不死了嘛。还有修炼成仙，得道成仙，修炼成仙哈。假如说我妈妈讲的一个故事哈，她讲的中国古代的高人是谁忘掉，谁鬼谷子还是谁忘掉了？当时太小了，可能只有五六岁，又不是听的故事。他说有一个高人，中国的高人哈，好多徒弟，他们都在修炼成仙呀，修炼成仙哈。有一天得了一个什么万年人参。他说啊、哦，有人参可以，吃了这半年人参可以升天的。这师傅说了，我们赶快，太好了，得到这宝贝了，赶快煮一煮，大家吃了，可以成仙了。结果呢，这个正煮的时候还煮熟呢，这个老师被人请走了，师傅被人请走了。师傅说，徒弟你不能随便吃啊，回来再吃啊，不能自己就偷吃了。徒弟说好，师傅走了，徒弟在那煮啊煮啊，煮熟了，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这个人参的话长得像小孩子一样，听到有点恐怖吓人啊，有鼻子有眼的，这个有四肢小孩子一样，我好香啊，尝尝吧，尝一点，再尝一点就吃没了，吃没了，徒弟开始哦全上天了。这师傅回来一看，哇，怎么徒弟偷吃了，这也没了，怎么办呢？还有汤，喝一碗汤。哎，把汤到这房子四角的倒各倒一碗汤，房子不大也升天了。中国人古人的这种追求啊，得道成仙哈、啊，或者万年人参，这个得道成仙哈、啊。我们用嫦娥奔月的这个说法，嫦娥奔月就吃了长生不老药的，就上月球去了，对不对？就在那个寂寞梧桐哈，深夜在那边吴刚在砍桂树哈、啊。所以中国它有这种观念的，得道成仙。哎呀，这个修炼成仙，最起码追求长生不老，对不对？多活几年，对吧？今天其实我们在追求长寿，健康长寿啊，能活几年的话，好像是很大的福气。所以当时主的地方都在寻求长生不老，找长生不老药。比如秦始皇，然后派那个徐福去东海去寻找长生不老药。东海有这个三座仙山：蓬莱、方丈和瀛洲。后来他们去了日本哈，结果呢还没等回来，死在沙丘邢台，我们马家邢台地区，五十岁，秦始皇没等到，长生不老药死了，没等到哈，追求没等到，好的历代帝王呢开始迷恋仙丹，有听说过吗？仙丹哈、啊，这种是仙丹可以这个长生不老，但其实是那都是害人的，为什么呢？仙丹的话成分是什么呢？有这个丹砂是硫化汞的话是剧毒的哈，铅粉是含铅的，铅也是重金属，是剧毒的，还有雌黄雄黄含砷的，砷的话就是砒霜的一种成分， 他是也是对人有毒的哈。他认为云母石油都是矿石，不是他们吃完之后怎么样？又伤肝又伤肺，啥都伤。最后的话，好的人就吃仙丹而亡。本来可以多活点，结果的话少活了好多年，吃仙丹吃死了，好多帝王吃仙丹吃死了。所以呢，其实我古人的话是对这个永生是有追求的，就是说这种方式好像走不通啊。今天我们说到信耶稣的永生的话，他们是信那些是得道，其实得道是对的哈、啊，得道成仙是对的哈、啊，得道得永生对的，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嘛。其实内容有的就是说还没找对方向啊。得道成仙的话，其实有道理的，得到耶稣得永生是有道理的。今天的话，人因为无知论的这种影响的话，人家开始对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理想了，没什么盼望了哈，开始不相信永生，也不追求长生不老了，今生能活着就行，然后有钱有地位就行，只为今生打算。巴西有一个著名的有富二代，叫著名败家子是谁？大家知道吗？巴西有一个若热贵诺，一个。是世界上三大败家子之一。他的祖上的话是做码头生意的，租界码头，是祖上是应该做过巴西首富，祖上很有钱。他父亲那辈的话，可能积攒了好多财富，几十亿的财产。结果他父亲一去世，这个若热贵诺就开始计划了。他说，他一句名言，他说我要在我有生之年花尽我的22亿遗产。他要在把他钱全花光，全花光。结果呢，他就开始不管家族事业了，然后开始去那个好莱坞，美其名曰去参加这个影视事业，投资影视，其实是开始那些是追逐女明星，然后开始参加那个上层社会的那种宴乐，过的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啊，醉生梦死。结果没算好。还没死，钱花没了，怎么办呢？住贫民窟，啊，靠政府救济来生活。最后几年的话，这样悲惨的离世啊，没算好。中国每年春晚春节晚每年春除夕夜啊，中国啊春节除夕夜都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有我们台湾朋友看过吗？可能没人看过，都看过哈，很受欢迎哈。有个小品叫《不差钱》，谁看过？看过哈，《不差钱》看过，是赵本山，是中国的著名小品王，还有那个小沈阳第一次上春晚，然后是这个一个小品，里面几句经典台词我得讲一下哈。刚才这赵本山可能是比较抠门嘛，反正这个上饭店吃饭的话不肯花钱。小沈阳就说了，人生的话和睡觉差不多，这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一不睁，一辈子过去了。人生要想得开，不要那么该花钱就花钱。他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人死了钱没花了。要不然就说了，人生最更痛苦的是什么呢？人活着钱没了。这就是中国人的这种现状哈，只为今生打算，有钱就花，花不完的话亏了，对不对？给留给后人的话，可能后人是不是不争气也不知道，对不对？钱花完了，这个后半生贫困潦倒也不行，对不对？大家只为这个今生考虑。所以中国的这种官场啊，这种职场的话就变幻莫测。中国的这种官场的话，高官军力还在那高高在上啊，有权力有特权，就明天的话就落马了啊。高官的话都是高危职业啊，高官高危职业啊。所以的话，这个人的话开始在今生开始追求权力。特权，追求这种利益的话，不去考虑永生的这种 这种不考虑永恒，只考虑今生啊。结果呢，他就一身是法，情而走险，最后的话锒铛入狱啊，好的这种情况。中国的富豪榜也是让人看得心惊肉跳。今天的首富名单变成阶下囚，就像那个有几个，像牟其中、许家印是恒大的这个老总，一个王健是一个海航老总，最后是死在法国的小镇边上。许家印现在被好像被拘留吧，好像啊，他是破产重组啊，那个恒大欠了20000亿的债务哈。王健林的话也开始缩水啊，在那个资产缩水，也就是说中国的富豪榜的话是哇过山车一样，今天你的上岗现在我就没了。所以中国人的话开始变得没有人生的这种长久的打算，不为永恒打算。我公司有个同事啊，有个同事我刚才讲过，以前同事的话他有个父母大概80岁，现在来了美国1年，在这间房产们应该是来这边养老。我就有负担，当年我们在那个前一年的时候，我们学那个射箭的那个课程，当时好了，拿他做这个试验品，射箭服饰，我就给他的父母射箭服饰，就是恩高福音箭啊，恩高福音箭。但是不仅他两人，我在好多人射箭服饰了，恩高福音箭，希望他们能信耶稣啊。就我就开始为他们祷告，然后送一本游子吟给他的父母，我其实托我的同事送给他父母了，说给你父母读一下，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探讨。他说好，就拿去了。拿去之后呢，过了大概1个月之后，我问他怎么样，你父母读了没有啊？他说他们读了，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当时七十几岁80岁哈，他说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是一生这种起起伏伏哈，结果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累，老了不想再去经历这种思维的撞击哈。他说我想安然退休，过退休生活，不想再被搅扰。我说老了更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因为人生的归宿的话很重要啊，人生的话短短70-80年，你现在都80岁了，希望你能活到100岁，但是谁知道对吧，人生在不在我们手中，说赶快认识这个永恒的这种归宿吧，回到认识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吧。他说好，他说等等再说吧。我又过了1个月问他怎么样，你父母有没有什么体会啊，他说没有。我说我来跟他们聊聊好不好，他说不要来，他怕你们。我说怕我干嘛呀，我就是跟他们聊聊天嘛，然后讲讲这个信仰嘛。他说不要来不要来不要来。我说好吧。上这个礼拜我又问他，就是上个礼拜问他，我说怎么你父母怎么样啊，他说妈妈已经是智障了，就今年下面开始一下子就智力就不行了，然后的话人的话就开始有点不能自我需要去照顾了哈，就很辛苦，而且他开始各种的这种功能开始退化，比如说那个吞咽不下去了，开始吃饭就成问题了。我说这样好吧，我过来看看他们好不好。他说不要来，还是不要来。其实呢，我想他们是在一种不像是一种梦想吧，然后不可能醒过来，然后可能一辈子做梦，一个梦做的那么虽然不美好，对不对，不美好。我们无神论者的话可能对未来没有方向嘛，不然是人说去何方嘛。这个梦好像不美好，但是不想醒过来，他可能是一直在梦里面，就在这个梦想做下去，就做到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其实我还在努力为他们祷告，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给我见一面去吧，对不对，把福音传给他哈，在最后的时刻哈。所以呢，我们呼吁我们的10亿的中国的华人的无神论者哈，我们要醒过来，不能这样沉睡下去了，要醒过来，不能沉睡了，我们要突破自己啊，不要被这个无声的网们框住我们的生命。当年我的经历大概有一个这样一个突破的过程啊。当在国内的时候，我想讲过，我是从小学读到中学，读到本科，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啊。 那博士如果到国外拿，怎么样？在国内没拿就走了，然后做到博士，从来没怀疑过，我说这是错的，从来没怀疑过，或者我觉得是错的。当时的话是真正的这个信仰啊，对，不能是信仰的一个人。结果呢，好，那个理想的话是有一天破灭掉了，啊，破灭掉了。因为我看到什么？看到人性的恶啊！我经过经历了89周次啊，89的时候，我听到不同的声音了。以前的话，一个声音，现在听到不同的声音。6次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后来6次相生之后的话，我整个人的话，理想就那个网就破掉了。我看到人性的恶，看到社会的不公，看到这个强权这种肆虐。看到无辜者的血啊！当时其实我没讲过这个例子。当时的话，有一个男孩子14岁啊，他是被枪打在这边，也就死了哈。他就那个车拖着在他的这个尸体到了清华，当时可能临海没入学，还没进来呢。当时是89年吧，可能那时可能刚刚进校是吧？应该可能还比较早，还比较晚。那个脸的话，我一直忘不了。我看了这小孩子的脸哈，以后每次睡觉的话，就看到那个脸在我眼前浮现，啊，就那个磨灭不了那种印象。我看到一个人的头，从这儿开始就压鼻没了，反正是压，从这儿压没了，从鼻子开始就上面压鼻了，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我就开始思想我以前所信的，以前所信的话。整体破灭了，我在就想这些问题，我想到底世上有没有公平公义，世上有没有啊、这个一个这个无辜的人能不能得到伸冤啊，这些恶人能不能得到报应，我当时想这些问题，人生归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当时被打醒了，我就睡不着了，我当时真睡不着，晚上的话睡不着觉的，就想这些问题，人生去向何方，社会公平在什么地方，恶者有没有得到报应，无辜者能不能得到伸冤。我记得当时呢，就当时可能有点不是抑郁了，当时在寻求答案啊，白天想，晚上想，晚上不睡觉，晚上想的浑身燥热哈、啊，大冬天的话这个好像觉得不穿衣服都觉得热哈、啊。当时有段时间想到门口打开门，冬天吹风啊，觉得好热，浑身燥热，心理问题哈、啊。当时理想破灭，对人生没有方向的时候，我睡不着觉了，我不能再沉睡，我要找到这个答案，我要找到人生的答案。后来我开始读圣经哈、啊，读圣经，看到这个圣经把答案放在我的眼前啊，他说神的话是要。审判世人的善恶都要审判，恶人要得报，善人要得奖赏啊、嗯！人生有一个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啊、嗯！我们不是说一生就没了，我们还有生的盼望，这个福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就想，后来就想，就说恶人得报啊，大快人心，对不对？但是谁是恶人呢？我一想，我自己也是恶人，我自己骂过人，恨过人，偷过东西，偷过啥呢？小的时候去天黑的时候爬在瓜地里偷西瓜，他就说那个，当时拿出来一看，爬进去了，然后抱一回来一看生的，好亏啊，做成谁的我还偷生的。现实方面，有一次偷啥？偷那个，那是没背的。有一次偷啥？偷那个红薯生了，偷红薯生了那个藤，红薯藤。你见过没有啊？
我做那些。
啊，那个那是小。我是一大光头。做啥呢？回去烧柴做饭用，那干了嘛？结果呢，那个大筐然后装起来，结果被人发现了，跑吧！ 过人家，被抓着了是吧？被他训了一顿，觉得哎呀，算了，不偷了，不值得。啊，偷过东西啊，这个，所以我是恶人。啊，我是偷东西啊，骂人、恨人都有过。所以的话，我想我自己的话，能通过这审判呢，通过不了。所以呢，我是恶人，怎么办呢？所以呢，回到神的这个话语上，说什么呢？回到原来那个，这个哈，嗯，啊，第二项哈，第二项是第一项是神爱我们，给我们有美好的计划，喜欢的计划哈，第一项哈，这计划包括永生，这个永生给我们的礼物哈。第二呢是人应有的与神隔绝，我的罪让我和神隔绝，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体验到神给我们的计划，得不到这永恒的生命哈，罪把我们和神隔离，这的就意味着死亡，不单是和神隔离，而且还没有面临死亡，灭亡里面去，就是这个圣灵又高什么的。但是呢，耶稣来了，耶稣降生了。圣诞节是耶稣降生的日子，对不对？但其实可能这个日期没搞对，但是意义还在，对不对？耶稣降生的话，带来什么呢？带来神的救赎给我们，我们罪的救赎。也就是说，耶稣说，上面讲的就是这个情况。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得他，没人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来给我们开辟一下道路，可能开到神里面去的。我们可以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话，我们可以让得到永恒的福分。这就是在这儿的这个讲完这章了，还讲到呢，下面讲到好不好？
啊，
下面讲很快啊，没关系。现在看大家哈，现在讲到了。五分钟讲完，第一点五分钟讲完，人都渴望永生哈，讲完了。第二点，永生不是时间的长度，是生命的本质。第二点哈，因为永生是神自己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不是单纯不死。是和生命的神的生命相连，快不快？第二节讲完了。所以圣经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永生的，信耶稣就得永生哈。永生从今天开始，不是说我们之后才有永生，我们今天信耶稣就已经转变身份，就成为神的儿女，就得到永生了。永生从今天开始，阿门。永生的第三点，永生的来源，人自己不能得永生，靠自己的善行不行，人有罪，罪使人远离神。任何的宗教仪式，任何的这个修积善行，积德行善都不能让我们跨越死亡的鸿沟，所以我们只能求那永生的赐予者是耶稣基督。耶稣是永生的赐予者，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记得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永生的确据是神的话，圣经说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永生，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永生，永生在神的儿子里面，而且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要在耶稣里面有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四点啊，我就可以读这个大家哈，在上面哈，就讲得很快哈。第五点的话，我们要活在永生里面，活出生命的价值。我们要活在神面前，与神与神同行，我们要活出爱与圣洁，我们把神的爱活出来，把神的圣洁活出来，要把永生的品格反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时我们要活出盼望，我们不是只有一生的盼望，还有永生的盼望。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喜乐，我们知道我们的家乡在天上。结语永生的 邀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谁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邀请已经在这儿了，他邀请每一个人都可以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我们要不要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相信。今天就是永生的日子，圣经说有一个生命册，上面记着得永生人的名字。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你在这其中向我们显示你是万物的创造者，你赐下圣经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对人的计划，也谢谢你赐着记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我们记得可以记得信耶稣得到永生的福分。主要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我也相信你，接纳你是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的日子跟随你，求你带领我的一生，赐给我永生的福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下面我们放一首诗歌好了，阿明，欢迎诗歌队。
怎么能够得到？